从作战部署上看，中国军队第十三军将主要兵力放在了南口的正面防御上，其中以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五旅各团压力最大。
攻击南口的中国驻屯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以单独执行任务的强悍以及攻击意识的凶狠而著称。旅团长铃木仲康的军衔比其他旅团长高一级，为中将，兵力4095人。
唐恩伯的第十三军后续部队还在向南口开进，日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轰炸南口车站附近的中国守军阵地。8月4日上午，日军向南口阵地正面的制高点龙虎台发起攻击，中国守军猛烈还击，日军人马出现伤亡。下午，南口的东西两面山地都发生了战斗，而龙虎台依旧是日军的主攻方向。由于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和炮火的猛烈轰击，第十三军官兵出现严重伤亡。5日以后，日军的攻击阵容中增加了坦克，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日军步兵开始强攻南口一线中国守军阵地。7日，日军采取空军集中掩护，步兵分散成小组向龙虎台顽强推进的战术。因为久攻不下，这一天的黄昏时分，日军使用了毒气弹，龙虎台上的中国守军一个加强排全部中毒阵亡。日军在付出包括一名连队长在内的伤亡后爬上了龙虎台。
师长王仲廉严令第二六五旅旅长李喜把阵地夺回来，但这位旅长自战斗开始即蹲伏掩蔽部，惊恐万状，几次向王仲廉哭闹。师长王仲廉只好亲率军部补充团的一个营增援南口车站，并命令罗方圭的529团二营营长李锦带领两个连连夜反击龙虎台。李营长和他的夜袭队果真神勇，打死了20多名日军，还捉了两个活的，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把龙虎台夺了回来。8日晨，日军的炮火对龙虎台阵地实施了报复性轰击，529团指挥部被完全炸塌，指挥部的人被埋在了里面。王仲廉师长向汤恩伯报告了这一情况，消息竟迅速地出现在南京和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题目是血淋淋的“罗方圭全团殉国”。其实罗团长负伤之后经救治已经脱险，而报纸显示出的焦灼足见全中国对于南口作战的极度关注。
那会日本人打得很凶哦，他天一亮这个飞机就来了，太阳一黑飞机就回去了，反正一天到晚不停啊，就是不停不停。我们但是不怕他这个飞机，就把他那个炮，他那个小炮啊打得又快又准确，大概可以打15里路的样子。我们那个地方还死了打死3个将官呢。
8日晚，汤恩伯决定放弃南口车站，把防御重点放在龙虎台。部队刚刚调整完毕，9日拂晓炮声再起，还是在坦克的掩护下，日军再次向南口正面阵地发起攻势。 双方激烈攻守已经持续了四天之久，日军开始加强步炮协同，使用小兵力多路渗透的战术，令伤亡逐渐减少，而中国守军的伤亡却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日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中国守军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已成一片焦土。当日军的炮弹蝗虫一样落下来时，中国守军根本没有藏身之处。第十三军有限的炮兵无法对日军炮火形成压制，反而是只要开炮就会招致日军对中国炮兵阵地的猛烈攻击。因为不停地躲避炮击而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中国守军的情绪开始焦躁。官兵们认为，与其被炸死，不如一命拼一命来得痛快，于是纷纷要求实施主动的短促突击，以肉搏为快。师长王仲廉认为士气可用，即组织了一些小型机动部队，无论白天还是夜间，不断的出击，对日军进行猛烈袭扰。日军面对突然再次增加的伤亡，攻击开始放缓。十日，汤恩伯亲临居庸关视察战况，在与王仲廉师长磋商后，决定在前沿阵地埋设地雷，以阻断日军坦克的突击，同时破坏青龙桥至南口车站之间的铁路桥梁和涵洞，把南口机车车辆厂里的火车机车藏起来，以免滋敌。汤恩伯还没有离开居庸关，前方的报告来了，龙虎台阵地再次丢失。十一日，日军第十一混成旅团主力继续对南口实施攻击，另派一部向南口西侧的长城线实施助攻。中国守军的每一个阵地上都发生了近距离的肉搏战。到天色昏暗时，中国守军已经伤亡数百人。第二天，日军的增援部队抵达战场，日军立即集中起5000多步兵、30多辆坦克和大量的火炮，向南口、虎峪、苏林口、德胜口等中国守军阵地发起全线进攻。在龙虎台与南口之间，一个排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阵地被日军从中撕开。当日军的坦克冲上来时，中国守军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打坦克的实战经验，只能拼命。529团七连连长龙贵全带领两个排的士兵迎着日军疯狂射击的坦克冲过去，只要不被打死，便跳上坦克，掀开盖子往里塞手榴弹。两个排最后以阵亡过半的代价击毁了日军6辆坦克。此时位于南口正面第一线阵地的529团已经苦战8天，全团仅剩下了400余人。殊荣的534团和王仲廉师长带来的军部补充团的两个营全都被补充到了第一线阵地。在残酷的拉锯战中，目睹着尸横遍野的景象，前沿上的中国官兵大红了眼，连长、排长和班长开始进行收复山头争胜的较量，明知不可为，就是要拼死舍身为止。这种残酷的血战令中国守军几近疯狂，而日军因此遭遇了他们不曾预料到的顽强抗击。最终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日军对南口的攻击仍未取得进展。战至13日，汤恩伯命令放弃南口一线阵地，一线所剩部队向北后退，移至八达岭和居庸关的主阵地上。
始终在前线采访的著名记者范长江这样写道：汤恩伯先生因为日夜辛劳的结果瘦得不成样子了，两个眼睛深深的凹入，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 我们惊异他消耗得如此厉害，几乎有几分认不清楚。而其入察抗日以来所遭受常人意料以外之打击，尤觉痛心。兼有人提及此等伤心事，汤则不言，但见其眼泪往往盈眶欲坠，莫对客人出神。人不畏外在之强敌，而忌内在之困难。汤氏之处境，为身临其境者，始能知其有难言之痛也。令汤恩伯军长热泪盈眶的难言之痛是什么？
作为中央军将领，蒋介石耳提面命，作战不敢有半点马虎。可是照这样打下去，自己起家的老底子第十三军肯定就要打光了。这等于是中国人说的把家底儿挥霍光了。但是如果南口丢失，脑袋可能就要被自己挥霍了，那个时候家底儿同样不存在了。这实在是进退两难之事。况且作为中央军，在此作战多有不便。上司傅作义曾是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下，而他当年作为蒋介石的部下，曾在中原大战中与冯玉祥和阎锡山血战，旧仇可不是喊一声抗日就能一笔勾销的。因此在南口这块战场上，第十三军总有些孤军的味道，这个味道令他十分忐忑不安。此外还有更令人不安的汉奸问题，汉奸之多骇人听闻。怀来县县长公然声称汉奸是此地的不可救治之争。眼下汤恩伯除了指挥作战之外，最重要的是不断地催促增援部队。为了得到苦苦等待的增援，他不惜电报电话一日数次，即使明显感到蒋介石对他的叫苦有些恼怒时，依旧坚持不懈地请求立即增援。
18日，半月已到时，汤恩伯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已经从保定出动，正在急速北上，以期增援南口战场。
在平绥前线的汤恩伯接到死守南口的命令的同时，获悉张治中在上海战场也与日军血拼上了。接着他终于等来了一部分援军，朱怀冰的第94师和李先洲的第21师。但是从日本本土开来的日军第5师团也抵达了战场。
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救亡图存，民族觉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第五师团加入战斗序列之后，中国守军的防线危在旦夕。
16日，日军新一轮的攻击开始。居庸关的正面是89师534团，右翼是533团，师长王仲廉的指挥部就设在关上。居庸关山谷幽深，山岭险峻，日军一度冲入前沿，中国守军连长牛桂清等阵亡，幸存官兵在弹药用尽后抱起山上的石头迎敌。但是当日军再次集中兵力和火力发起强攻时，中国守军的主要阵地 相继丢失，从而导致防御线全线动摇。中国守军的勤杂人员、炊事兵和马夫等都参加了搏斗，直到李仙洲的增援部队抵达后，阵地才被暂时稳定。这个时候，日军突然放缓了对居庸关的攻击，日军改变了主攻方向和战术。第五师团出动，直扑长城关口，其第21旅团的第42联队快速攻占了长城防线上的最高峰139高地，随即居高临下开始攻击从139高地至镇边城间的各个要隘。日军企图以侧翼迂回的战术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夺取怀来，切断居庸关方向中国守军的退路，瓦解中国军队的整个防线。至此，第13军第4师的防线也开始承受巨大压力。汤恩伯还在不断的求援。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傅作义增援第13军。此前，阎锡山曾命令刘汝明的第68军和赵承寿的骑兵第一军向张北、商都一带的伪蒙军实施攻击，以策应南口方向的作战，减轻第13军的压力。傅作义执行了这一决定，向商都发起了猛攻，最终以伤亡官兵200余人、必死敌伪300余人的战果收复商都。但是刘汝明却没有执行阎锡山的命令，刘汝明的自保使得张家口的侧背处在日军的威胁之下。因此，当阎锡山命令傅作义再次增援的时候，傅作义认为张家口的暴露令他无法确保部队迅速抵达南口方向，但他可以再次出击张北，以加强张家口侧背的安全。傅作义的建议遭到阎锡山的斥责，不得已，傅作义率第72师及第2旅、第211旅和独立第7旅驰援南口方向。
这时候，卫立煌的增援部队已经接近周口店一线。19日，第13军的全线防御阵地都遭到日军空前猛烈的攻击，双方在黄楼院、何子建、砂锅铺、85高地一带反复争夺，几乎每一个阵地上都出现了近距离的肉搏战，以致一天之内拼死抵抗的中国守军伤亡达1200人以上。20日，傅作义赶到了怀来，这是居庸关与张家口之间的一个小城，汤恩伯的前敌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傅作义和汤恩伯紧急商讨战场局势，特别是增援部队抵达后的作战方向和任务。就在这个时候，卫立煌的电报到了，说他指挥的第10师、第83师和第85师已分别从涿县、周口店和涞水坚城北上，预计21日抵达战场。傅作义和汤恩伯立即商定，当援军到达后，如何对当面日军实施反击，以期把日军赶出整个长城线。汤恩伯终于松了一口气，第13军的苦日子就要结束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战场形势竟然瞬间急转直下。傅作义一直担心的张家口方向突然出现了巨大危机，由强悍的关东军组成的察哈尔兵团，在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的率领下，已从察北方向直扑张家口。
关东军已经从张家口的东北和西北方向全线压来，一旦占领张家口，就能与从居庸关向北进攻的第五师团会合，彻底打通平绥线。
张家口的中国守军主力是刘汝明的第68军。20日， 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以第二混成旅团为前锋，在飞机和坦克的协助下向张北地区实施突击。刘汝明部的保安第二旅抵挡不住，旅长马玉田阵亡，官兵死伤数百，退守至距张家口80里的神威台阵地。23日，日军攻击神威台，同时迂回万全。神威台的中国守军在三名营长相继阵亡后丢失了阵地。24日，防守万全县城的中国守军拼死血战，当城门被日军猛烈的炮火轰塌后，营长舒孝孔在巷战中阵亡，他指挥的一个加强营官兵伤亡殆尽，万全县城失守。关东军沿着公路开始向张家口急进，张家口的失陷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保住张家口，准备增援南口方向的傅作义的部队半路返回，而汤恩伯日夜盼望的卫立煌的部队也没能如期抵达。卫立煌的部队刚一动身就遭到日军的顽强阻击，卫立煌的第83师一直苦战到24日才得以摆脱日军，可是部队没走多远又被永定河挡住了脚步。连日大雨，永定河河水泛滥，没有渡河装备的部队过不去。几近绝望的唐恩伯紧急缩短战线，他将防区分成了几个固守的据点。居庸关据点由第89师和第21师固守，横岭城据点由第72师和第4师固守，延庆据点由第94师固守，怀来据点由独立第7旅固守。陶恩伯的命令是：没有命令，不得退却。蒋介石的命令是：死守勿退。但是，横岭城方向、镇边城方向，中国守军皆因伤亡殆尽，终至阵地失守。25日下午，日军坦克冲过了居庸关。25日夜，汤恩伯急电蒋介石报告战况，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回复是：反正是一死，逃跑而死不如固守而死。汤恩伯不想死。26日13时30分，他下达了南口守军全军突围的命令。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